其实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忧虑与祷告。You gotta put pointer. 好，忧虑这个事情哈，其实是大一种通病。我想每个人都会忧虑。其实据统计啊，60%以上的这个病人，他的病因都是跟忧虑很有关系。神经紧张啊，就会忧成病患，对不对？把这个忧虑到个地步，就会有病患。所以好多人是喜欢忧虑。其实忧虑常常会造成我们心里头不健康，反而没有不生病的话，反而忧虑到个地步就会产生病痛来。心理学家在做一个统计哈，一个人的死亡其实不是说心脏病啊、癌症啊这些死亡率会造成死亡的原因，就是造成死亡最大原因就是太忧虑、太紧张。过了紧张的生活，尤其现在在21世纪啊，工作也好，家庭也好，什么地方都大家都很常常忧虑。那什么叫忧虑呢？忧虑就是一种心理的不安，不安在一个地步是产生恐惧，这是忧虑啊。我们为什么忧虑？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一直注目在这些问题上面，将要发生的事情。不管发生没有发生不会发生，我们一直把这个眼力都注意在这事情上，到一个地步我根本自己控制不了。你说你不要忧虑吗？还是继续忧虑，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控制不了忧虑的事情。那当一个人忧虑的时候，常常生活在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怎么样我应该怎么办，我想这是大家忧虑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要是说公司把我解雇了，那我怎么办？其实公司跟你解雇没有？还没有。如果我被解雇，我应该怎么办？如果买了一个房子，后来不能付这个 mortgage 怎么办？你还是继续付 mortgage， 只是你心里想，要是我不能付这个 mortgage 要怎么办？有些人买股票天天紧张，看报纸听收音机，要是股票今天跌价了我怎么办？杞人忧天，对不对？这句话俗语我们都听过的。有一个人在杞国，有一个人怕明天天会塌下来，他为这个事情他忧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忧虑，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忧虑，甚至明天天塌下来他会忧虑，就杞人忧天。其实哈，你想一想，我们所忧虑的事情有90%是不会发生的。你试试看哈，你忧虑明天怎么样，明天来了事情都没有，90%你所忧虑的事情都不会发生。那为什么为了这个10%的事情要天天忧虑，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教导，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你要注意看圣经的话，忧虑这个字哈，圣经里头谈的很少这个字。其实信靠这个字啊，在圣经里头至少提到130几次。换句话说呢，圣经要我们明白，我们应该要不要忧虑，要信靠神，信靠。你忧虑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呢，当我们把一切事情交托给神的话呢，让神来负责这个事情，其实你忧虑一点用处都没有。那我们要看马太福音有3章，从第5章到第7章有总共3章，这是所谓的登山宝训，主要是在那个山上教导好多教很宝贵的信息教训。其中我们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呢，就是第6章第25节到第34节，这是主要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不要忧虑。好，我们先来看看主要是到底怎么教导。当主要是讲这些，你说不要忧虑，是不是我们就坐在那边，神啊，你都一直对我做事情，一直事情都不做，是不是这样呢？不是。 主耶稣不是叫我们就是不要懒懒散散的一些事情都不做，反正交托了就好了吗？神开个天父就把东西调给我，是不是这样？不是，主耶稣叫我们不要忧虑，就是我们应该做还是要做，不过你不要为这后果来担忧，把自己压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喘不过气来。衣食住行四件事我们大家常常很注重的事情，对不对？人的衣食住行很重要，主耶稣呢就从这个四样很重要的事情当中提出两样来跟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不忧虑，就是穿衣服吃东西这两事情来教导我们怎么样不要忧虑。首先在第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他说生命不适于饮食吗？身体不适于衣裳吗？换句话说，神把那个最最重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赐给我们，这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宝贵最重要的两件东西，生命跟我们是身体。那既然神把这个重要的生命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你说神会把那个更次要的能够保守生命的这些饮食呢，会不会不让给我们？神既然把这重要的生命都已经给我们了，神当然会预备把我们所需要维持生命的这些饮食也赐给我们，对不对？神既然把一个重要的身体已经赐给我们了，你说神会不会把这个衣服再从也赐给我们穿吗？神不会说把重要的给你，剩下以下的你自己去自生自养吧？不会，神会赐给我们需要维持生命的饮食，需要取暖的衣服，神这些次要的东西神还是会继续赐给我们。那主耶稣就从大自然的情形要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不忧虑。第一件事情在26节这里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聚集在仓库里头，我们天父尚且养它。其实我们人吃的太多，人有时候会过胖，对不对？我们不晓得有没有看到那个鸟在空中飞鸟太胖了没有？没有，对不对？空中飞鸟会不会太瘦？也没有，也不胖也不瘦，因为吃的刚好。本来人我们吃的太多，反而太胖。神知道我们应该吃多少，给空中飞鸟应该有的。神就是说，那既然飞鸟是动物，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人比动物都还要更宝贵。神既然还是看顾这些次要的动物，神是不是更会看顾我们这些他所创造的更最重要的人吗？所以主要是要我们从飞鸟学习功课。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库，神来继续养活他们。第二件事情，穿的衣服。有时候我开车到外面去啊，叫做 wildflower 哈，你们知道 wildflower？ 地上那个外面的野草，好漂亮，好漂亮，长得颜色不同，好漂亮，好漂亮。主要是用这个比喻来说啊，你看，甚至于所罗门王是当时以色列最最丰盛的一个王，他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东西吃，想穿什么就有。只是说，就是所罗门王在他最丰盛的时候所穿的衣服，还不比这个外面野草百合花一个花。既然草只有几天，对不对？几天就最近尤其那个礼拜一是 Valentine Day， 对不对？有没有听到那个广告说你要买那个 rose 啊？我保证至少有一个礼拜不会凋谢。不过一个礼拜只有七天嘛，还是凋谢，对不对？这些花草就是这么漂亮，还是暂时的，就是这么暂时，神还是把它装饰到这么漂亮，甚至人造不出来的这么漂亮的事情。神既然还眷顾这些草木，给他们这么装饰的这么好，你说神不会让我们穿得很舒服、很漂亮的衣服吗？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最宝贵的人。 好，耶稣又教导我们在第二十七节说，你们忧虑都一点用处都没有。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使岁数多加一刻吗？或者是说你身体又长一点吗？你忧虑是不是你的生命就能够多一秒钟吗？你时间一到，神说你应该回到天家了，一秒钟都不多。你说忧虑，你向神求忧虑，忧虑有没有用？不能把寿命多加一刻，因为这忧虑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其实忧虑都是多余的，对不对？你越多余，明天你控制不了，你就是烦恼费心的话，你不能因为借了忧虑，你使你生命多加一刻钟。有一句话这么说哈，他说忧虑没有办法除去明天的忧虑，但忧虑确实能夺走我们今天这个时刻的精力跟喜乐。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啊！对，你的今天的舒服快乐，你的精力，就是因为忧虑就把你这些快乐挪去了。所以忧虑根本一点帮助你们，我们今天的生活都一点都没有帮助。你记得主耶稣在祷告指导我们怎么教导我们呢？怎么今日赐给我们饮食，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说今日明天后日赐给我们饮食？有没有指导我们说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要我们就是为今天而活，因为明天是明天的事情，明天神会自己负责。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今日赐给我们饮食，没有说连主耶稣神啊，连明天后天大后天的饮食都给我，没有，只有今天赐给我饮食。所以我们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今天这一天，明天神会有，明天到的话明天就变成今天，对不对？神到明天的时候变成今天，神会祝福保守我们明天的今天，你知道我意思吧？哈，所以我们只要为今天来忧虑就可以。其实有人说话，什么叫是忧虑呢？因为就是把明天那些乌脏脏的乌云带到今天的，把今天的太阳遮盖掉了，这叫忧虑。明天的乌云带到今天，本来晴天，你用明天的乌云把它遮盖今天的晴天，那就叫忧虑。这是很有道理，对不对？那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为什么会忧虑？三十节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为什么我们没有信心呢？我们不相信这个整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神所控制的，神掌管世界。既然我们不相信神掌管世界，说明天会发生事情，我们就没办法控制。我们就要相信神掌管整个世界，我们是神所造的，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这是我们信心。所以主要是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因为神一定顾念我们，因为神一定顾念我们。所以我们要是说会忧，为什么会忧虑呢？因为情愿把这些忧虑的事情担当在自己的肩膀上，不愿意把他这个重担卸给神。所以主要是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只是在三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生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怎么担当就够了。我为什么叫求他的国他的义呢？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掌管世界，我们这些忧虑就会化除。所以怎么能够免去这些忧虑呢？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你知道神的旨意的话，就是一种除去忧虑的一种办法。所以其实是说我们在应对今天，我刚刚讲过，你不要忧虑，不说上来没做一切事情都不做，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本分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工，结果怎么样，明天会发生什么样，你把它交给神。我们不要说工作我也不做，都交给 交给神，工作也不做，这样不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要做，就把你做的结果一些手续交给神，神会自己掌管。
好，
彼得前世有一段话很重要的一个教，彼得给我们一个教导，他说你们要将一切，不是说一部分，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什么？神顾念你们。只要我们愿意把一切的忧虑交给神的话，神会负担。为什么？因为神顾念我们，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那我们怎么知道神会顾念呢？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过这么一句话，对不对？神怎么顾念我们呢？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麻雀飞在空中，有没有看到掉在地上的没有？神不允许的话，这个飞鸟不会掉在地上。我们一个人比更多的麻雀就更重要，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神顾虑我们，因为神也顾虑这些麻雀。我现在讲一个个人见证哈，因为平常讲这么一篇道理哈，讲道讲什么叫讲道？讲一篇道理，对不对？讲一篇信息，讲道其实很容易，讲道理很容易，难在什么地方呢？实行出来，不要忧虑，容易不容易讲？很容易讲。要你不忧虑，容易不容易做？很难做。所以讲一篇信息或讲一篇道理，其实很简单。要把这个道理实行出来哈，那就更难了，对不对？真的更难了。其实这个一个个人见证哈，有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晓得，我两个多礼拜以前，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手续，不是手术哈，是个 medical procedure。那这个手续其实虽然很平常，很普遍，不过相当复杂。怎么复杂呢？做这个手续要全身麻醉的，睡了几个钟头，还有三个医生，还有好多华都医疗队的医务人员。这手续是好几个钟头的，很复杂的手续哈。那教会好多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都为我这件事情祷告，还有科宝那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有21天的禁食祷告，所以他们为了好多教会事工祷告，他们为了这个这次手续做手续来向神祷告。那其实今天这个信息不是因为我要做这个医疗手续才预备的哈，本来很早我就想讲这篇信息，因为美国现在经济的情况不好，有的人没有工作，你看整个世界动态这个局势也很混乱，免不得我们会优先忧虑，所以本来很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所以其实这篇信息不是因为我要经过这个手续哈、啊，才预备的。但是我想啊，神说既然你要讲这份信息让人家来听，讲起来容易讲，神说你自己来经验经验看这个信息怎么样，怎么经验这个信息，所以就是让我现在经验这个事情。所以多少时候当我们讲一份做一件事情，为神做一件事情啊，讲一份信息的话要很小心，因为当你讲的时候，神就要让你来自己来先经历这个信息。所以站在上面讲台上面讲一种信息，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哈。神到时候说你自己先来试试看，你先来试试看。我们在团契中分享讲一份信息，神说你先来试试看，经验看看。信息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种生命，你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好，我刚讲这个手续很复杂，很容易会差错，会发生问题。不过呢，神认为这样的考验还不够。为什么考验这么考验不够呢？因为今天 医事技术科学那个医药的技术很发达，对不对？我想不会很差错，就是怎么复杂也不会很差错。本来我们是手术是在手续是在两个礼拜多以前，1月27号是礼拜四，早上六点半就到医院去报道，那八点是这个手续哈就要开始了。那礼拜四是27号，礼拜三26号，我们这边怎么下一个很大的雪，对不对？我那边差不多7-8英寸，好大好大一个雪。那我们看我家那个大街啊，不是平的，是上坡的。我照了一个相给你们看看，看多大一个坡哈。这是我们家的车，向下走还要走最上面，上车走到最上面去，那个大路大通道。这个坡相当长的，一般平常车子开不上去了，有一点下雪了开不上去了。我想神说这个还是不够，那怎么办呢？我们本来说是11点就雪就会停了吗？晚上可能10点钟11点去把雪铲一铲，车子轻轻一下就好了吗？诶，神说你这样下雪还不够，还怎么样呢？让我们停电，那天晚上8点钟就停电了。本来早上一早就出去，下一场大雪还要没电，你看怎么办呢？外面黑漆漆的，对不对？怎么铲雪？我们一早就出去，怎么走呢？哎，神就是这么一个给我们大的试炼。所以想一想，好了，那反正明天再去，明天早上起来再铲雪好了，反正盼望市政府能把这个我们那个街道清清楚了，我们早上可以出去了。那天晚上我们就为这事情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为明天的历程到医院的平安顺利，一切手续很顺利，然后再来跟我们就祷告。祷告的话我们就睡觉，我11点钟睡觉，其实我一躺下去啊，这事情都连给我一点疑虑都没有，躺下去马上睡觉。不是说为明天的事情我的忧虑，一躺下去就睡觉，11点钟睡觉，早上3点钟就起来了，那出血哈。其实就是有这么多困难的事情，神还很保守。为什么呢？虽然没有电，但外面很明亮，什么意思呢？我睡觉以前把这个窗户打开，看看外面多黑啊！一看，好清楚，街上的雪啦、车啦、树木啦、房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当然不是像白天这样，我想不晓得你们的经验，早上一早起来，对不对？太阳还没出来，外面是不是已经有曙光，你就可以看到外面亮了，对不对？就好像这样，看到很清楚。本来认为是晚上除雪怎么铲雪呢？哎，一看亮得很，好像没这么亮。后来我想一想，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们那区没电，别的区还有电，那电光呢？本来是闪到空气上去上面去的话，后来就整个空气那个水分就把这个灯光散射出来，还有地面呢有好多雪，就变成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对不对？所以灯光呢从上面散射以后跑到地上，地上反光上来，所以整个空间都充满了这些散射的灯光，所以很明亮，就好像早晨太阳还没上来以前，灯光太阳光已经在空气里散射以后，就开始可以看到一切事情一样。所以那天晚上很惊奇，一看哇，外面这么清楚，虽然外面没电还是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早上出去就可以铲雪。还有更有奇妙的事情，本来我不是忧虑不能上车子开不上去吗？早上3点多起来往窗户一看，有两条黑线，在这路上有两条黑线，后来注意看一下，哎，好像有车子在这个雪上走过去，不是走过一次，走过一次只是把雪压扁一点而已。不晓得谁的车子，从早上晚上11点到早上3点钟、4点钟之间呢，好像一个车子上上下下开了好几次，或者是好多车子在那边穿，就造出两条车子可以走动这个路线，雪都还没铲，就路有两条黑线。为什么叫黑？为什么黑线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上的这些这个黑胶，对不对？就感谢神。本来你说爬上去爬不上去，神就是为你预备。所以就想起一句保罗讲过一句话哈，这里讲是讲试探，其实也可以讲试验。保罗怎么讲呢？他说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或者你可以说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或试验过于你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或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什么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真的很体会这圣经啊，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说交通吗？心里头安心吗？睡一睡，明天起来问题还在那边，对不对？神不但是不让我们安心，还为我们开路，开了一条，真的开路，开了两条，就只有两个 track， 所以我们就车子一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本来我们5点钟想出发，因为六点半到那边嘛，我就早一点出去。起来的话，血喘稍微喘一喘。一开车开那个上坡，一点问题都没有。本来我们到医院差不多要30几分钟开车，我们那天只开差不多40分钟，因为我不敢开太快。其实我要开快的话，30分钟也可以到。医院6点钟开门，我们到那边是5点50分，我们还在车里头等了10分钟。还有呢？你说我担心医生会不会来啊，下雪能不能来啊。其实那一天所有医护人员都到，只有一个医生，因为他出来的话树的倒了，还有那个电线倒下来，他就绕道，所以他来了以后只有迟了一个钟头而已。本来8点钟开始做手续的，结果9点钟才开始，一切都医护人员一个都不缺。还有呢，一切手续一点差错都没有，一点差错都没有，所以我们到下午3点钟我们就回家了，很顺利，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我们可以一直忧虑这个事情。以前的话，我可能会很大忧虑，明天早上起来起得来起不来，起来以后开车有没有问题，开车路上有没有干净，医生会不会来，手续会不会发生差错，好多问题都可以忧虑，对不对？这里说哈，我们要是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拿来忧虑的话，那我们就不必祷告，对不对？你用忧虑代替祷告，你既然能够忧虑，你就又何必祷告呢？对不对？就不必祷告了。不过呢，你要把这忧虑跟祷告两个对换一下哈，两句话对换一下。既然能够祷告，那你又何必忧虑？对不对？有一个故事这么讲哈，有一个人手里提个好重的一个包袱哈，他要上楼去，怎么上楼去？他坐电梯要上楼，他进到电梯以后，把这个包袱还是拿着。那旁边一个人看到他为什么上电梯还把这个包袱拿到手里？他说：“某某啊，你就把这个。”重的东西放在电梯上面就好了吗？反正没关系吗？你说这个人怎么回答？他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太重了，我还把这个重的东西就加给电梯，那不是更加多重给这个人负担吗？他没想到这电梯已经负担他的重量了，对不对？相同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说哎呀神啊，不好意思，我把这事情都交给你了，一步让我自己来忧虑吧，就好像你还是继续提这个重担，对不对？你没想到你把一切交付给神，向神祷告以后，神会完完全全负责。既然你要祷告，你就不必再忧虑，你要忧虑的话就不必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最后念的一节圣经啊，他说保罗告诉我们说应当怎么样，一无挂虑，我们一起念好吧，把这节圣经念一下，再念一次。好，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所宝贵的儿女。主，我们多少时候常常在你面前没有信心，把一切重担担当在我们自己的肩膀上。主，我们能求你使我们能够有真正认识看到，主你是才是我们所要依靠的神。主，你会保守我们，会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有平安，因为你已经胜过世界。主，我们愿意把一切的重担交在你面前。主，求你真正的来带领，也求主你真正使我们有这么样的操练，知道学习主你才是我们所要依靠的。我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 得到你自己的保守。向基督感谢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来求，阿们。